这里有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你好，我是张继明律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呢从旧约圣经要走入新约圣经，所以我今天呢第一次我要来跟你分享新约圣经的第一个书卷啊，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是由马太，他是罗马时代的一个税吏，就是大家都不喜欢跟税有关呢，所以呢税吏是在犹太人里面呢最不喜欢的人。为什么？因为他在科税嘛，要我缴出一些税来，对不对？可是马太呢他自己是一个税吏，他知道人不喜欢他，可是呢他在信主之后呢，他成为了耶稣基督一个很有力的见证人。那他所以他写了一个马太福音，就马太写的内容，他是在这个耶稣基督出生后的45年到50年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20年之后呢，他写了这个福音书。他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看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他知道说他们盼望的弥赛亚王事实上已经来到了。好，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了除了耶稣基督的事迹之外呢，他有提到了登山宝训，也就是马太福音的5章到7章提到天国子民的特性等等的内容。可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呢是马太福音的第10章啊，第34到39节。这里呢在我过去这里圣经他提到，他说耶稣基督他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儿与婆婆生疏。哇，我当时念到这一段，我想说哇，怎么会这样呢？耶稣基督不是要我们爱人如己，怎么会有这一段呢？就后来我慢慢慢慢的体会，借由在自己的工作上，借由在多聆听教会牧者还有跟弟兄姐妹分享之后，我自己的体会，我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下。耶稣基督他说呢，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我后来就想一想，我念的法律，当我们不知道法律的时候，我们对于法的内容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法律。就好像今天我常常听到人家，就是以前呢这个传统的社会嘛，就是重男轻女，就觉得说啊，父母亲的财产都是要留给儿子啊，怎么会留给女儿呢？所以那个这种固有的这种想法很久。然后我常常那时候碰到的这些朋友的问题啊，或是这些客户里面的问题，他们会就觉得说这是当然的，所以女儿嫁出去就等于是泼出去的水，然后呢财产都是给儿子来分的。可是我们的法律不是这样讲的啊，我们的法律特别讲到，就是不管儿子或女儿都是父母亲的儿女啊。所以在民法继承篇里面他就特别规定有应继份啊，也就是说每一个儿女他的应继份都是一样的。甚至我过去在学习的时候呢，养子跟亲生的儿子还不一样，养子只能跟亲生儿子是1/2而已，可是后来法律修改之后变成养子也就是孩子啊，所以就视为都是一样的，就是儿女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应继份就是大家平分。可是呢法律又特别又规定一个是什么，就是特留份，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父母亲，这个如果父亲年老要病逝之前，法律允许他写一个遗嘱，那这个遗嘱里面呢就可以对他的财产做一个处分，也就是说他可以把他的财产呢就是用遗嘱的方式来分给孩子们。可是他可以觉得说哦，这个孩子呢可能对我好一点，我就多分给他一点， 这个孩子可能对我不太好，所以我就可以少分他一点。可是我不可以不分给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法律规定有所谓的特留份，也就是说应继份的二分之一至少一定要给这个孩子。所以简单讲，假设今天我有三个孩子，那我有90万，所以如果按照法律规定，我如果没有写遗嘱，每一个孩子可以分到30万，这是他们的应继份。可是如果我今天觉得说，哎呀，一二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对我不太好，我不要给他这么多，但是呢法律上特别规定我不能不给他，所以呢我至少不管我的遗嘱怎么写，他可以分到他原来的应继份是30万，所以他的特留份就是15万，所以我90万里面的15万是不可以动的，这一块就必须要给老三。那老大老二呢就可以分剩下的90万减15万，75万。所以这就是法律特别的规定。所以我就从这个观点呢，我去思想一下耶稣基督提到的这个内容，就很有趣的，就是从我们旧约，从创世纪开始，神选了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事实上神有神的规矩，可是他当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可是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其实他把他的公义，他把他的怜悯，借由耶稣基督神的公义的怜悯彰显出来。所以呢耶稣基督讲了这句话，我才想到有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真实的案例。就什么案例呢？就是我当初办了一个案子，是台北市，就是有一群兄弟，他们呢继承了父亲哦，就是留下了一块当时的台北市，你想早期的时候都是农田嘛，所以城市的发展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都市化，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所以他们父亲留下来那一块大的土地就稻田，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就变成不太能耕种了，因为都市发展起来，就他们兄弟五个人就继承了这么一大块土地。就这么一大块的土地，到最后都市建造起来之后，他们就盖了一整栋大楼。就当然一个小小的土地，就是以前人家讲的产胶啊啦，就一夕之间变得很有钱。可是很有钱对这几个孩子来讲的话，他们都没有经过这种很好的教育，只有其中一两位孩子，然后一个孩子呢因此离开台湾到美国念书，就在美国生根发芽，就立足在美国。那台湾呢就有另外一个孩子比较有受有教育，所以呢他就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兄弟之间，大家也就是大家共荣共存，那彼此之间非常的和睦，所以对于所有这个土地上啊建的房屋啦，怎么样的使用管理，大家的分配，大家都听这个比较有教育水平的孩子的这种主张，然后大家都一致的同意。你看这需要法律吗？法律确实有很多的规定，可是在他们的这个家族里面，因为都是和睦的，根本不需要法律，所以他们就在大家有共识的之下，然后几个兄弟谈定了之后就开始处理，都是这样子的过来了。就有一天呢，其中一个兄弟从美国回来之后，30年之后，他看到哇，他在美国奋斗了30年也没有那么大的资产，结果这个兄弟啊，他们在守着台湾的这一块土地啊，竟然一夕之间变成几十个亿啊。结果他开始怎么样，文化差异之后，他觉得他必须拿到一份，所以他就从法律开始去思考法律有没有给他权利。的确有，所以他就开始用法律的规定呢介入，然后呢兄弟呢就希望他大家是和睦的啊，他说你要多少，我们今天呢这个兄弟彼此互相讨论一下，但是你不要把这一个大家共荣共存父亲留下来的产业所建出来这个大的大楼，大家共荣共存的，你不要一次全部拔光嘛。这个美国回来的孩子就不愿意啊，他就说我就是要拿全部走啊。不行，就开始动用刑事手段、民事手段，但法律的规定对他有没有利？如果从法律的继承角度，我刚才写提到的应继份、特留份等等的规定，对他当然他有一份啊。他有没有权利全部拿走？当然有啊。 所以法律的规定在原来这个家族里面好像是不用存在的，可是当这个人一回来之后，拿法律一介入的时候，哇，有了一个行为准则，就产生了一个标准。那这个标准到底在这个案件里面到底对与不对，没有办法去探讨，但只能说法律的规定，这个孩子就是有权利来取得他的应继分，也因此他向法院开始追诉。然后呢，针对于他的兄弟里面当时没有经过他同意所做的所有的这些处分，他都一概否认，甚至用刑事手段介入来作为要挟这些兄弟呢拿回自己财产的一种手段。所以最终法律有没有判给他，我碰到了这个案件，据说事后法院碍于无奈啊，因为法律的规定是如此，虽然今天兄弟过去有这么多的情谊，可是法律的规定如此，所以法官也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做处理。所以经过这个案件的经验之后，我再回来看一下马太福音这一块的讲法。如果我们从旧约时代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下来，对于人类，对于爱他的，对于他要救世人的这些等等的这种圣经上里面的一个提醒啊，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我个人就会觉得耶稣基督来就是来了一个标准。所以呢，耶稣基督特别讲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叫地上有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把真理介绍来了。我们有了真理，我们知道，哇，原来我们要敬畏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真神。所以对于世上有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当时的不清楚，借由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那我们就慢慢的形成有标准跟标准之外的，就好像今天道路里面画了一条红线，画了一条黄线，画了一条白线，你就知道这个规则就有了要遵循的方向，你不可以超过这个规则。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他不是要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其实你不要把它了解成动刀兵就是一定要纷争，而是它就有一个分别了。所以这个分别的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真理的标准。好，我们对于自己的家里面，对于父母亲，对于儿女，我们要谨守分际。对，我们在神提示的标准里面，我们要孝敬父母，那父母要教养孩子，要出于爱心。那婆婆跟媳妇儿之间的关系其实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做，但是每一个人如果在神的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彼此互相体谅，那个标准就会产生一个神所提示给我们的标准。所以马太福音呢，在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马太来介绍耶稣基督这整个的他的一生的过程里面，他记载了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他这里就提到，所以他在之后这里又提到说，耶稣基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失去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所以这里就谈到了这个信仰的一个真谛里面，唯有你经历的这些过程，你才会了解说，哇，如果我们抓住了神之后，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七情六欲，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就会便于一个比较恒常的平静安稳。这个是唯有真实经历过耶稣基督信仰真实的人，他会体会到其中的精髓。所以我愿朋友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信仰的同时，你也可以经历耶稣基督的那真实的过程。愿神祝福你能体会耶稣基督这一句话在你人生中那最美好的平静安稳的内心。好了，我今天透过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法律案件， 我分享与你，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耶稣基督信仰的真实。好了，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咯。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信仰与法律。